夏明教授好，
你好。
包括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认为，随着世界其他国家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中国的零容忍战略在2022年可能是弊大于利。您怎么看？
是，你刚才讲的，各种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 cost benefit analysis 啊，这个代价。一个成本效应呢，它的一种就是分析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它的初期的话呢，那么当然就说你越早防控，那个时候呢，零容忍呢，那个让大家呢，多有一些时间，那么来做各种应对，那么多一些时间来做各种应对，做什么应对？那么其中有几个东西，那么就说你可以看到全球的各种经验，第一个就是把染疫了这个速度呢，要把它给人为的控制住，不能让它呢一下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么第二个呢，就说只要医疗体系还能够就是那个应付的情况下，那么科学界呢就要赶快抓紧这个争取来的时间呢，开发这个疫苗。那么疫苗的这个就是最终的话是决定性的一个武器了，能够让公众呢能够得到这个免疫力了，那么能够防控这个就是病毒的传染，或者就是即使不能100%防控，但是它可以呢切断它的就是快速的传播链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全球的大瘟疫了，流行病呢，最后变成了区域性的流行病，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当有就是疫苗这个开发出来以后呢，那么又给就是科学界跟制药界了又赢得了时间，他们就可以制造出各种抗生素这种药物。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美国了，那么无论是就是 Pfizer 还是 Merck 这些，那么他们呢开发的药物就是可以口服的，可以不用住院的，可以在家里边口服，这样保证你了就是住院率了或者死亡率了都会减，有的是至少30%，有的可以50%，甚至有的可以说 Omicron 来之前呢，就说报道还说甚至可以达到80%。那所以就是这些你看的是多管齐下的，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运用。那么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它的有几个目前来看呢，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且越来越看出了它呢，就是走上了一个就是死胡同了。那么这里面表现在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在于，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就说中国的医疗体系要跟西方国家比了，确实也是很差。所以的话呢，它要那个像西方国家这种压平这个曲线呢，那么其实就很困难。就是它只要有一点点那个就是问题了，包括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新冠这个病毒啊是首先在武汉爆发的。而武汉的话呢，你如果在全国的医疗体系相比的话呢，武汉恐怕是仅次于北京跟上海的。那么所以武汉你可以看到医疗体系呢，大学了，科研机构了，那么是非常发达。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武汉呢，当一出现这个病毒了，它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呢，你看就出现崩溃了，就全国了，那么就要去支援武汉。那么所以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到，就中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呢，它在那个即使那个拉平曲线方面呢，那么也都是那个就是捉襟见肘了。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中国医疗体系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药物的开发了，就是这个疫苗开发，那么它目前来看呢，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失败。为什么说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失败呢？如果中国政府它可以那个一声令下了，强制每个公民都那个就是打疫苗的话呢，这点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就是疫苗就是浪费了，也有30%人他就是不打，死活不打。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你中国的话可以强制每个人都打。那么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那个疫苗那个接受率这么高？为什么最后传播了还是控制不住？而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话呢，或者英国的话呢，在 Omicron 那个出现之前，一下就是疫苗只要是接种率一上去，马上那个就是感染率就急剧下降，说明中国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性呢，那么是非常的低。那么这是一个失败。那么这种失败呢，越发的那个长久的暴露出来了。那么现在有的那个科学家或者有的媒体报道说，反而中了中国的这个就是疫苗了，感染率呢还会高于不中疫苗的。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失败。那么第三个呢，就说当我们在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时候，那你看到到底中国的经济那个能够承受多久？那么中国的经济它在咬着牙关要过关的话呢，是要给就是拉平曲线，最后呢要全民的这个形成群体那个感染呢，制造一个机会，那么逐渐的就是形成一种群体感染，那么让每个人呢都有这个安全感。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第一，中国现在已经那个咬着牙关硬挺了2年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在这2年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那么这种就是硬挺下去还能够挺多久？那么今年呢进入第3年，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像中国的3年自然灾害所谓的，其实就3年大饥荒了。到了第3年了，人们才会那个意识到了这个伤痛了，伤到了就是筋骨了，那么刻骨铭心的痛。那么我认为呢，就说当那个就是疫情呢那个深化了2年呢，到了第3年呢，中国的许多的老百姓呢，我觉得就是说不仅有那个抗疫的这个疲劳症，而且他们能够积存下来的这些资源呢，恐怕呢逐渐间呢也都开始那个用光了。那么很多的企业那么勒紧裤带了，那么挣扎了2年呢，恐怕这个时候呢很多呢已经撑不下去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对中国的那个就是经济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两个，一个是那个隔离的这个收费，那么在中国是不是变成一个产业，另外一个就是疫苗的这个就是那个产业。那么现在爆出丑闻，甚至把钟南山或者钟南山家族也卷进去，就这个疫苗这个是变成一种欺骗人的一个那个黑心产业。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就是看出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了，那么当然它的弊端越来越多了。
国际上对于中国清零做法日益关注和质疑，不过中国官方似乎是不以为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去年1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容忍彰显人民立场制度优越的文章，文章列举了清零的各项好处，还引用了中国专家学者的话，认为其他国家不是不想清零，而是他们现在没有能力清零，还说清零充分体现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您的观点？
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了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了，它确实存在着一种制度的一种差异了。所以在这个抗疫过程中呢，显示出了这个各种的制度配备了，那么它会显示出不同的这个就是应对方式，而这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呢，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呢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对美国的批评也很多，但是呢你认为美国的人更愿意采取中国的政策了，我相信呢恐怕美国呢是绝对更不会接受的。那么就像我们在那个美籍华人这个圈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媒体的这个基本的舆论，那你问那个就是美籍华人说，你愿意选择美国的目前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方针呢，还是你愿意选择中国的抗疫方针？那么我想的话呢，就是根据我对这个就是那个媒体的这个就是那个社交媒体的这个感受的这个就是倾向的话呢，我没有科学的这个民意测验，但是我那个感觉到了就说很少就是这边的华人会认为说我愿意接受那个清零政策的这种那个防控，我不愿意呢就是待在美国了受到这个病毒的威胁。那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基本上呢是可以肯定的。另外一个呢就说对那个就是这个制度的这个评估呢，中国呢它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当它用这个国家呢来作为一种全权控制的时候呢，它其实就那个忽略了很多的民间的这个资源。那么他一切呢就是说即使是那个疫苗或者是那个隔离变成产业了，它都是国家或者是官方了垄断的这个赚钱机会，那么他也不会让就是说民间社会了就是说发挥各种力量。民间社会所谓发挥各种力量，就是说资源丰富的，那么就是那个钱比较多的，那么科学性比较强的，他们呢自己会准备，他们自己会买检测盒子，他们自己会就是说那个保持社交距离，他们自己会买很多的口罩，那么他们会有自己防护意识，这就是一个命价的差别。那么对于自己命价呢，那个就是那个认为越高的，他的这个机会成本呢，他的那个就核算的话呢，他就更不愿意冒风险。那所以这批人的话，其实你政府不管他了，他们呢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但是对有另外一批人要么是命价很低的，他觉得我无所谓，我死的话呢也比活着好的人。那这些人当然你就是要对他们进行用那个强迫政策，说你必须给我种疫苗，或者就是你得病必须要给我隔离，那么国家就是给你买单要给你隔离。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你把它分层起来的话呢，国家呢就会容易那个控制的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科学家他这边现在讲到，就是我们的清零政策好像成效很大。那么今天的话呢，那我就读到了就是两个那个数据报道。那么一个数据报道当然是那个就是英国的就是经济学家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杂志报道。那么当然这个报道呢跟另外一个也都有关系，就是中国了那个一个数据报道，就说中国2020年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超过正常死亡的这个多余死亡的这个人数是多少。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无论在美国还是西方国家和中国这边都存在了一个就是说它的死亡呢基本上还有一个稳定的曲线的，就正常的情况下它的死亡比如说每年比如说死几千万人，它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曲线，就在过去10年比如说你每年都是死5000万人，那么那你如果今年的话突然死了6000万人，那就说明今年呢有一个就是过度死亡了。那么对美国呢他在做这些研究，那么中国也在做些研究，所以现在得出的数据就是什么呢，那么中国这边有报道就说中国2020年的这个就是那个多余死亡 excessive 那个就是那个 death toll 了，那么多余的这个那个死亡了大概是400万人口，就这个东西是没法用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整个中国的人口啦，或者是老龄啦，或者什么就是各种那个癌症疾病啦能够解释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些那个参数了。那么所以这里面就说那这400万的这个超额的死亡来自于何方，那么这是一个那个讨论。那么另外一个讨论呢就是经济学家他就根据中国的这个非正常的这个死亡 多人的这个多余的这个死亡，那么他就在看跟就是中国那个公布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死亡啊做了一个对比，那么他就说到底这个他列了十几个国家了，就这些国家的新冠死亡的那个官方报道的数据跟他实际可能存在的数据了，这个扭曲有多大。比如说他就讲到美国的话呢，可能官方报的数据的话呢，那个恐怕你应该乘上个加上个30%吧，大概就是说你才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吧。那么他给中国的，就我记得他的数据是1700吧，大概是，对，那个我记不得是1900还是1700，那么但是我知道至少是1000多了，就是接近2000的那个，就是也就是中国的话呢，那你要把他的官方数据要乘上个就是那个100多，那个就是十几倍了，将近20倍了，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得出中国的那个比较真实的这个死亡率。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即使有一些科学家他所那个说的中国的清零政策的有效性呢，那我觉得在科学的面前呢，恐怕呢我们有合理的理由呢怀疑它的科学性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真实性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它目前的这种所谓的那个庆功的东西了，那我觉得会让至少让我在海外看着的话，我就会产生一种怀疑主义。
美国 CNN 1月15号刊发一篇关于中国清零做法的分析文章，其中引用了欧亚集团总裁和董事长对中国清零政策的一段表述，他们将中国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的失败称为2022年最大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您怎么认为？
我呢，那个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全球的地缘政治中呢，那么当然有几个了，就是重要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就是混乱了，会给全球带来影响了。那么第一个呢，是因为中国呢，它那个是成为全球最大的这个那个就是制造业国家，那么它的那个就是制造业了，占了全球的制造业了。美国比它比中国稍微小一点点，占了全球制造业大概20%那个左右了。那么所以呢，中国的当然制造业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新冠疫情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目前经受了很多的产业链条的这个混乱，那么那个就是断供等等呢，那么当然呢跟中国这边的制造那个就是业了，那么出现那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当然是有关的。那么所以如果中国呢在2022年如果出现了，就像中国科学家呢包括像张文宏这些呢也都警告过，就说如果中国你一直要搞说所谓的清零政策的话呢，最后到底中国会不会出现，最后的话就是大家都没有免疫能力了，那么最后的话中国的话那么会出现，就说如果有奥密克戎或者还有新的病毒变异的话呢，那对中国的伤害就中国能不能控制住，那么包括就是冬奥会那么要举行，那么之前的这个外国运动员也都会来，那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就说是当然是有这个就是威胁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对中国的伤害啊其实是最大，那么他说的地缘政治伤害当然是对中国的伤害最大，对中国人的伤害最大。那么至于这个对全球的伤害会达到多大，那么我觉得呢恐怕呢也不会像他所预估的了这么那个厉害，因为有几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历次的重大的这个就是瘟疫的话呢，那么都是那个从就是亚欧大陆呢来的比较多，那么最近的话当然非洲呢那么有一些，但是主要的你可以看到从黑死病那么以来啊，那么到就是最近的几年的 SARS 了等等呢，那你看到欧亚大陆了还有禽流感了等等呢，基本上都欧亚大陆来，因为欧亚大陆这边人口最集聚，而且那个热带这些包括越南这些中国南方等等呢，人跟那个动物呢那个接触那个非常高，而且还有就是说吃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些习惯等等，那么所以呢就说中国呢成为全球的这个就是疫情的爆发的那个源头了，那么这点呢就是说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一定会还不断会成为这个源头。那如果中国出现大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相反对周边国家，那么对那些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好多还受中国援助的拿中国疫苗的，那么还有中国呢就是在那边投资在给他们进行输血的，那我觉得这种那个冲击呢恐怕会更大。
中国的清零政策被认为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您怎么看？
是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从这个病毒的这个爆发之初呢，他就在撒谎，就是包括在掩盖这个病毒的实质和它的起源和它的整个那个就是传播的这个就是那个路径等等，他就在撒谎。那么所以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当你把第一个撒谎搁在那儿的话了，那你下面的话就不必须不断的用新的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有点基本智商的人都知道要撒个谎真的太容易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一直的撒谎撒下去，让那个谎言呢不爆，让那个谎言呢有内嵌了，那么这点呢就比较难了。但是我们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呢？当然有出路了，那么就是很简单，就这么几个， 第一个，中国，那么如果呢，就是说更多的人呢，不要去信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信科学，那么就科学的对待这个病毒。第二个当然就是民主，因为民主这里边就是说，中国政府之所以今天要搞什么清零什么的等等，他是在用这个所谓的清零来吹嘘他的什么业绩。中国共产党会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做的事情就是伪光正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好的，就没有那个错的。当然第三个，那么就是一个和平，那么就是一个就是和平的一个外交。当你中国政府整天派着战狼要去威胁每个国家大大小小的，你要把这个病毒甩锅甩给美国，然后你现在要威胁什么立陶宛这种就是什么只有300万人口的，离你中国呢是那个就是万里之远的，那你都要就说丧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那你现在搞得自己呢好像可以跟全世界挑战，那么好，那么现在全世界的话呢，就在这个防疫过程中就不给你分享很多的就是科学的成果，那么而且反而防着你，担心你要偷各种产权。那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中国怎么会有出路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要解决，每个都是可以解决的，每个都有解方的。中国政府呢，如果真是一个就是负责任的和民主自由那么政府的话呢，那我相信呢，所有我说的这三个方案呢，其实是那个不要成本的，不要说一本万利，真的是不用成本那么就可以解决。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